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基督徒可以表现得好一点点吗？可以吗？我们有了新生命，我们有了上帝做我们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比还没有信主的人表现得好一点吗？我想不一定。我想不一定。如果我们把以色列人过去这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通通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我们又得到另外一个结论。虽然面对难处我们会不安跟抱怨，可是以色列人，我们只单纯拉这个事件出来，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当然一定是抱怨的啦，你我都大概不能免俗。可是如果我们把以色列人过去这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人的目光永远只能放在现在眼前当下，既不会回顾过去，也不会期盼未来。我再讲一遍，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没有水喝，因为没有饭吃嘛，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会不安跟抱怨。但是如果我们把以色列人过去的几个月，当我讲几个月是估得很宽哦，因为很可能就几十天而已，所发生的事情通通把它放在一条一个时间点来看，就是不要把它单独抽出来，你把它放回去，在这个时间的历史上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的目光永远只能放在眼前现在当下，既不会回顾过去，也不会期盼未来。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几个月前甚至几十天以前，以色列人还在为法老为埃及人做苦工，而且他们已经做了上百年的奴隶了，他们越来越觉得命很苦，连他们基本的生存全都受到威胁，因为他们不能生孩子，他们一生如果是女的就留下来，生了男的就杀死，而且他们日子越来越难过，这样怎么活得下去呢？结果摩西来了，他一连串行了十个神迹，使埃及人受灾受苦，但以色列人却免于灾祸。你要知道那十灾埃及人受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都没有受到苦啊。最后他们在埃及人投生的儿子都死了的那个晚上，他们离开埃及了，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带走了隔壁邻居埃及人的金器银器和衣裳，他们终于获得了上百年来所期望的自由，他们永远不会再做埃及人的奴隶了。这是多么令人欢喜的事情，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事，也是他们家庭的事，也是他们民族的大事。这个大事才过去没有多久，他们就碰到没有水喝的状况，你觉得这两个能够比较吗？可是没有水喝对他们而言是眼前的事，是当下的事，他们就完全忘了他们是怎么出埃及的，把那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就在没水喝的前几天，真的是前几天呢、这下不是几个月了，前几天他们还走在红海的海底呢，他们走在红海的海底，两旁的水墙高耸入云，就是所谓的一线天，听得懂一线天吗？有时候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他就说前面有一线天，我以前都搞不清楚什么叫一线天，后来原来还知道说那个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走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上面天是一线的，天应该是圆的嘛，对吗？全部看见了，他只看到一线。你知道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一线天，他们转眼之间他们就过到了西乃半岛，而且那些追他们的埃及军兵都死在红海之中了，就刚刚才过去的事情，他们现在没水喝三天，他们就抱怨。弟兄姐妹，人的习惯是不回顾过去的顺利以及上帝恩典的保守，却只定睛看着眼前的困难，一般人是如此，我想连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也是如此，这叫做属地生命的表现，这叫做属地生命的表现。好，我现在要把今天的题解开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基督徒已经得救了，得救了，有了新生命，但这种习惯不容易改变。什么习惯？属地生命的表现。这个习惯没办法改变，很难改变。其实如果我们想清楚，把现在的难处跟上一个难处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可是我们永远会忘掉神过去给我们的恩典，而面对现在的难处。当我们看到现在的难处的时候，就比天还大，比海还深。可是如果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困难没有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对我们很难。我们只要一看到眼前的困难，立刻不安，立刻抱怨，这个是反射动作，反射动作。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得救跟得享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在这一个坏习惯没有被拿掉以前，我们到底能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呢？你知道习惯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其实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很难第一时间就用属神的生命表现来面对。我们是用属地的生命现象来表现。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才渡过红海，个人生命和民族的命脉延续都得以保全，这是他多大的事情啊！现在只有三天没有水喝，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耶和华以前为他们解决那个问题差很远呢。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反应什么呢？好，讲完这个反应，他们反应不太好，因为他们竟然抱怨。后来神就后来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可以喝水的地方，他们跟神抱怨嘛。那神就摩西就去问神说怎么办？神叫他做什么事呢？有一棵树，神叫他砍下来丢到那个水里面去，以后那个水就可以喝了，这个苦水就变成甜水。你要知道哦，不是一小池的水，你用一棵树丢进去就变成甜水。如果这样说得过去，对吧？是100万人要喝的水，而且已经三天没喝水了。你现在看100万人要喝的水，要多大的水啊？要多大的湖才可以让100万人喝？而且那个100万人要同时喝嘛？没有人说我排队三天，那你先喝，喝完了我再喝。100万人要喝水啊！所以那个不仅是一个湖，而且它一定要有支流嘛，不然的话那你怎么大家怎么喝水呢？大家怎么喝水呢？所以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它只用一棵树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叫做什么？神迹嘛，这就是神迹嘛，这就是神迹才能做，不能不可能做啊。但第二段他们就把他带，神就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来读27节，你看。他们后来怎么样？27节我们就看了，他们来到什么地方呢？我们一起来读27节，请。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第二，神怎么让他用 有水喝呢？第一是用神迹，第二是用环境，对吗？神就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环境去了。换句话说，他们饮水之所以没有问题，那是因为上帝的作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或者用神迹，或者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去，那里是一个好地方，有干净的水泉。好，他们终于喝到水了，喝到水了，喝到水了。哎，这个神迹才过去不过10多天，就十多天了，可能连10天都没有啊。但肚子一饿，他们又不会回顾神过去的恩典有多大，他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吗？如果神能够解决饮水的问题，那么食物就不是问题，对不对？你们都想不通啊，神能够让人饮水没有问题，难道食物就是问题吗？因为如果饮水没有问题，食物就是问题，那神就只是变魔术而已嘛，他就不是真的神。既然能解决饮水问题，就能解决食物问题。可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是坐在这边慢慢的想才想通通的。当时哪里有可能啊？当时没有水抱怨一次，但没有饭的时候又要抱怨一次，这就是属地生命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我们很难。以色列人不仅不会回顾过去，而且对神未来的应许他也没有期望。为什么呢？因为神早在带领他们出埃及以前就跟他们讲，你们不只是要离开埃及，而且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叫做什么？流奶与蜜之地。你要知道哈，如果他们是从埃及 逃出来，这是他们愿意的，因为那里水深火热嘛，谁还留在那里啊？可是神不只是让他们水深火热要出来，而且还告诉他们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后有棍棒，前有胡萝卜，谁不走呢？可是等到他们走了以后，他们就发觉胡萝卜好像看不见。我们对于我们未来没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有盼望吗？他们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呢？我们过去与神多次交往的经验，似乎不能成为我们眼前今日困难的帮助，而圣经那些记载未来我们神要给我们的应许，也不能成为帮助我们的盼望。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生活难处的方式是不安跟抱怨。可是这边的第三段讲到，还好，虽然他们这样，但摩西却不是这样。那摩西是怎么样呢？那就是第三点，人解决环境困顿的真实秘诀为，请你写下来，仰望与呼求。仰望与呼求。人解决环境困顿的真实秘诀是仰望与呼求。以色列人找不到水喝，向摩西发了怨言，之后他们又没有食物吃喝，他们又向摩西亚伦发怨言，那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当他们难以忍受饿了，不容易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抱怨。但是你知道，现在苦，现在渴，现在饿，比起他们以前那个卑贱的生命，那个奴役的生活，现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尊严和自由是这么的宝贵，他们忘得一干二净，忘得一干二净。难道他们没有想到神一定会替他们解决吗？弟兄姐妹，你觉得神会不会替你解决你现在的问题？我再说一遍，我相信你一定有难处，如同我有难处一样。你能不能相信神能替你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不行，那你上次那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你觉得上次那个问题神能解决，那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更大？ Yeah, maybe 更大， 也可能比较小。可是你知道我们是很困难的，我们不太相信上帝能够解决那个问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神当然能解决嘛，不然的话那个问题怎么能解决？那个问题比现在还大。但还好有摩西，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做了什么事呢？25节十五章，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所以你看是摩西做的。摩西呼求耶和华，弟兄姐妹，呼求这两个字是我们在世寄居遇到困难最正确的反应，就是呼求。我们知道神做这些神迹都是很奇妙的，你看一棵树让100万人几天的用水，就算几天吧，全部变甜，这是神的作为。然后从天上降下玛纳，我们还没看这些经文呢，他们40年吃什么呢？吃玛纳。他们说他们没有东西吃，神说你们没有东西吃，我预备给你们吃。40年他们吃玛纳，他们吃玛纳。你要知道40年吃同一个东西都没有改变，然后大家都不会厌烦，你觉得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当下面以下是我自己乱讲的，我在猜那个玛纳可能吃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面跟嘴巴里面是产生不一样的感觉，虽然圣经不是这样写的，但是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不然怎么办呢？不然的话我想吃牛肉，对不对？你不能叫我一辈子40年都吃牛肉嘛，对不对？我吃了后面也会烦嘛。而且他说那个饼是薄的，白白的，甜甜的，多无趣啊，是不是？那能够吃40年却没有人抱怨，那我再猜一定是今天心里想吃牛肉，吃了那个麻辣一次就变成牛肉的味道。哦，我也知道你们现在肚子饿了，对吗？马上就给你们吃了，再忍耐一下啊！我没有把你们带到旷野去，你们也不用抱怨我。至于你早上没有吃饭也不能怪我，对吗？但是我告诉你，玛纳吃了40年，他们没有抱怨。你知道这是无中生有做的，神是怎么让他们吃的？神是无中生有，就好像那棵树使那个水变，叫做质变，是质变。因为没有办法用一棵树使这么多人要喝的水一次变甜，所以一定是质变。 但是那个叫做无中生有，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早上你们去的时候，露水当中可以找到白白的东西，那就是给你们吃的，叫做玛纳。他们吃了40年，他们所吃的这个是以前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东西，是神每天，注意听哦，是每天为他们预备新鲜的，都是 daily 产生的，除了第六日到第七日，第七日吃的是第六日预备的，其他的全部都是 daily 的。他们40年没有换过食物，也没有吃腻，这个奇特的食物是神给他们无中生有出来的。弟兄姐妹，所以无论上帝用什么方法，都是上帝在解决问题啊。没有水是上帝解决，没有吃是上帝解决。其实以色列人整个出埃及的过程都是上帝在解决问题，可是这里面牵涉一个人，那就是摩西。因为摩西懂得仰望跟呼求，因为这个缘故，打破这一个魔咒，打破这个规律的方法，就是我们要仰望跟呼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但你也不能说这些人做得很不好啦，因为呢，他们总是第一发现不稳定性，发现新的问题；第二，他们就不安跟什么抱怨；第三，他们当中有人或者他们当中就真的会了仰望跟恳求，然后又回来又不稳定，又不安跟抱怨，又仰望跟呼求，然后又回去不稳定性。所以这是一个规律，弟兄姐妹，这叫做坏习惯，这个叫做坏习惯。我们能不能够把中间的一块跳掉呢？我知道不容易，但是这就是得救跟得享之间的差距。那个差距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用最短的时间离开不安与抱怨，到有一天神怜悯我们，我们能够尽量不安与抱怨，直接进到仰望与呼求，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生充满了各样的不稳定性，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要再来，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很快的改变这个习惯？你知道这个需要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在讲到最后一段之前，我给你举个例子作为最后一段的例子，那就是神允许生命遭遇危难的原因是他要我们学习全心依靠神。那请你写下来，学习全心依靠神，学习全心依靠神，学习全心依靠神。从过红海到进迦南之间，我们刚才整理了以色列人的一个生活的规律，就是他们遇见不顺利的环境，他们直觉的反应就是不安跟抱怨，当他们或摩西回头仰望或呼求的时候，环境就改变了。他们周而复始的重复这个规律，好像学不会一样。当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怎么会这样呢？但反观我们，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老是没有办法会感恩、有信心、肯期望，我们就是做不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常常落在这个困难的里面。我自己有很多次这样子反复的经验，我学到一个功课。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我每一年都要住旅馆住很多个，一年要住20-30个旅馆，我在猜20-30个旅馆。那旅馆都不是我自己预备的，旅馆都是别人给我们住的。他给我住什么样的旅馆，我就住什么样的旅馆，我也不能选择。他给我住大旅馆，我感谢赞美主；他给我住小的旅馆，我也感谢赞美主。他有时候给我住他家，我也很感恩。我在住他家的时候呢，他有时候给我很大的房间，我也受宠若惊。他有时候给我一个很小的房间，我也不敢多说。我总不好意思跟那个主人说 ，How about your master bedroom？ 你可不可以给我你的主卧房呢？我总不能这样讲嘛，对不对？所以人家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感恩。可是在这过去的这么多年中，我发觉我有一个习惯。一个习惯，我进到那个旅馆去之后呢，因为旅馆住了很多了嘛，我都要把那个行李通通打开来，因为可能几天在那个地方住，所以我要把我的衣服都吊起来，因为你知道讲员的衣服要稍微整齐一点点，不然人家觉得说哎呦，你真的很穷吗？你的意思是什么？在暗示我什么吗？对吧？你这个很难解释，对不对？然后我们那个西装，你要是一直压，就有线在上面嘛，所以我到那边就是要把我的行李打开来，然后我所有东西都打开来，然后总是再把它收起来。但是因为我一年都做几十次这样动作，我很会打开，也很会收，啊，可是到那边之后， 不是很方便，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要挂衣服的时候没衣架，没衣架。然后我就发觉每一个旅馆都有它的毛病，我到现在还没有住到一个旅馆是没有毛病的旅馆。什么样的没有毛病的旅馆呢？你住了一个旅馆看起来很不错，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躺，结果那个枕头是软的，然后打电话去柜台说有没有硬一点的枕头，没有， We are so sorry， 我们只有这种枕头， OK， 好，我就这样睡了。那等到我到下一个旅馆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感谢赞美主，这个枕头不错。后来一看水一开，哟，水好小啊。然后等到下一个旅馆的时候呢，水一开，哈，热水，窗户一开，顶着别人的后面，完全看不到外面。等到这个打开来，哇，很好的 view， 你一句，书桌灯一打开，很暗，看不见字，你找不到一个的。我告诉你，上到几百欧元，下到几十欧元的，没有一个旅馆我满意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真是苦啊，我每到一个旅馆去，我就有很多的抱怨。突然有一天，感谢主的恩典，我突然从当中走出来，我就说我怎么会看有一百多个 item 最少的因素会让我不高兴，对吗？可是今天只有两个因素，我为什么不去感谢那98个呢？从此以后我住什么旅馆都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知道这是什么差别吗？就是不安跟抱怨，以及仰望跟呼求。其实我们永远看不见神的恩典，我们永远看见神给我们不好的环境。那神为什么要让他们遇到这种事情呢？我们最后来看一节经文，两节经文我们就结束了。25节的前半段我念给你们听，你们读后半段。25节，15章25节的前半段，他这样说：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又说：你若，然后一起念一备情。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当神让摩西把那棵树丢到水里面，水变甜之后，耶和华神在25节的下半段说，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哎呦，搞了半天，原来神在试验他们。哎，你要知道，如果是不在神的掌控里面，我们就蛮害怕的，对吗？如果是神试验他们，就是表示神已经有答案了。事实上，神不是没有能力预备水，等他们渴了，神啊，我们没有水，神说哦，赶快变一个水给他们，不是这样，神不是这样。神也不是到那天呢，神听到他们抱怨说没有水，神说哦，那怎么办呢？来砍一棵树放进去，不是，神不是这样子。神让他们遇见难处，都是要试验他们。神让他们遇见难处，都是为了要让他们更认识神。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在16章第4节有关于吃的东西事情上面也是这样。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收每天的份，我好啊试验他们遵不遵我守我的法度。原来神把每天的粮食赐给他们，让他们每天收，是要我是要试验他们。换句话说，神是要磨练我们，神是要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19节，你看，神要他们每天收，然后告诉他们说，你要每天收，因为隔天的会坏。所以19节，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神跟他们说哈，每天去收每天吃的，一天收三顿，然后装在容器里面，你就一天吃三顿就好了。但是吃剩的呢就不要了。他们不信了，他们要留到明天，因为呢留到明天有两个，第一个不用再出去收嘛，麻烦嘛，对不对？第二个，既然这么好吃，哪里有当天就坏的呢？结果你猜坏了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神说的嘛，因为神说会坏就会坏了。然后后来到了27节， 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搜，什么也没有找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他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已经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就安息了。来，事情是这样子的，第一天的第二天就坏了，第二天的第三天就坏了，到了第六天的神就跟他们说去收两天份，但是第七天的是不会坏的，你听得懂吗？你觉得有没有这种东西？来，我们这里有一些食物制造商，我们这里有一些使用药物 的医生跟护士跟药剂师，我问你们，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第一天的第二天会坏，第二天的第三天会坏，第六天的第七天不会坏，就有人第七天说，哎呦，每天都坏，所以第七天这个不能吃，跑出去找，没有找到，只好回来乖乖吃这个，对不对？而且吃的时候有没有坏？听得懂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在食物分配跟领受上面，神有清楚的指示。这个指示看起来很奇怪，这都是为了教导我们。无论神的指示有多奇怪，你只要照着神的指示去做，事情就会照他所讲的发展。弟兄姐妹，我们要下结论了。其实过红海难道不是这样吗？神叫摩西举杖，他举杖分就分开来了嘛。分开来的时候，你知道，摩西就跟他们说下去，大家心想说下去会死的。可是你知道下去死跟后面有追兵死，搞不好游泳还可以活过去呢，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下去了。可是太奇怪了，为什么要走在海里呢？好，过去海了以后呢，神又跟他说，喝这个水，这个水喝了是甜的啊，明明刚才喝才是苦的呢。摩西把树一丢进去，一喝一吃就甜的了，这也是怪。不仅过红海是这样子，有水喝是这样，40年吃玛纳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危难一直都是这样，就是神什么说神什么说，事情就这样的成就，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世界都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得救之后我们有了新生命，我们罪得到赦免，但如果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想领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改掉以色列人这个坏习惯，就是当我们遇到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不要立刻用不安跟抱怨来面对，而是我们动作放慢一点点，我们跟主说，我们仰望你，这到底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跟前一件我所经历你的恩典的差距在哪里？慢一点，然后跟神说，那这跟我将来得到永生的盼望有什么关系？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历神奇妙的恩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其实你早就预备好要把一切的恩典赏给我们，你并不是故意找我们的麻烦。其实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常常急着抱怨，但受苦非常可能是你让我们经历你恩典的前奏。有的时候我们听一首歌剧或一个百老汇的秀，当我们听到那个序曲的时候，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一个曲目所要演出来的是一个悲剧或者一个喜剧。说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你给我们的暗示，就是你要来与我们同在了，你要来让我们经历你了，你要来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了。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2017年向你献上感恩，为过去这一年你给我们顺利的生活感谢你，为过去这一年你给我们不顺利的生活我们更感谢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学习跳脱出这一个不好生活规律的影响，让我们在每一次经历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今年要结束，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有一两天安静的时间，好叫我们跨到更丰富荣耀的2018年。听我们祷告，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 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